导，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建材新材料研究员谭晨。那由我来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这个玻璃基板的最新行业情况，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发的这个深度报告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情况。对，首先呢，我从以下几个环节来汇报。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要用玻璃基板，然后它的优势有什么。第二个的话呢，就从这个玻璃基板的几个核心的这个下游它的用途，然后跟最新的产业化的进展。第三个的话就是从工艺的角度上梳理一下整个玻璃基板产业链有哪些环节，包括每个环节的这个大致上的一个壁垒以及相关的一个标的。对，首先呢，我们先说玻璃基板的这个优势。应该讲目前整体的先进封装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单个芯片的这个功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发热问题。第二个，封装面积扩大带来的整个材料的翘曲。第三个呢，应该讲就是对于互联密度的要求的提升。这三点应该讲是未来先进封装的主要的三个去提升的点。那在这三个方面呢，应该讲玻璃基板都是非常契合下一代的封装的要求的。首先我们说发热问题。玻璃基呢整体的这个 CTE 在 3.3 左右，是比有机基板的10-15要低很多的。同时它跟硅的这个 2.7 的 CTE 呢是比较接近的。因此两者材料做键合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热应力会比较小。所以说可以防止整个这个焊角的脱落的问题。第二个，翘曲。应该讲过去有机基板的翘曲虽然说材料的翘曲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体的这个封装的面积主要是以这个300毫米的这个 wafer 的晶圆为主，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翘曲的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那随着未来这个封装尺寸的扩大，比如说到现在这个510×515的这个 panel， 那应该讲随着面积的扩大，整体材料的翘曲是问题是变得更加明显的。那玻璃基板呢，因为它玻璃的材料的硬度比较高，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翘曲是比较小的。第三个互联密度，互联密度呢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基板上做到最小的这个布线的间距。那玻璃呢因为本身非常的光滑，所以说我们理论上可以在玻璃上面做到这个2-3 μm 的这么一个布线的间距。那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可能就在10-20左右。所以说从这一点出发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未来理论上可以在玻璃上做的这个布线密度是比有机基板要高几倍的。所以说从这三点上来看，整体玻璃基板的这个性能的优势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玻璃基板的几个下游的用途。我们梳理下来呢，其实主要的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先进封装，第二个呢是这个光电共封装 CPU， 第三个的话就是 6G。首先说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呢应该讲它的这个细分可以拆成三个。第一个就是carrier 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这个封装过程中的键合材料。它是一个耗材的形式出现，它并没有最后封装到整个服务器里面。那这个工艺呢应该讲是比较成熟的，并且它没有涉及到我们说这个打孔跟镀铜这些核心的工艺。所以说它从狭义上来说呢，跟我们现在讲的玻璃基板其实不是一种东西，这个是一定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工艺。那另外两个呢实际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这个用在替代 interposer 的这个中介层的玻璃基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替代 substrate ABF 载板的这么一个玻璃基板。这两个呢我们着重展开一下。首先我们先要回到就是目前整体的这个封装方案有哪些。首先目前主流的就是这个台积电的 CoWoS 和这个英特尔的 EMIB。应该讲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封装方案呢，玻璃基板的应用的地方也是不太一样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台积电的 CoWoS， 那针对 CoWoS 的升级呢，就是其实今年法说会也提了，就台积电法说会也提了，主要是这个 CoWoS。那 CoWoS 呢，实际上针对 CoWoS 的升级，主要是发生在这个interposer 这一层，也就是说把原先的这个大硅片的这个 硅中介层啊替代成了玻璃基的这个中介层。那除了材料的这个变化之外，还有一个截面的尺寸以及它的这个形状的变化啊，就从过去这个 wafer 啊300毫米直径的这个 wafer 现在变成了这个310×310或者说510×515这个尺寸的这个 panel 啊，这个面积扩大了，并且整体的形状呢做成了这个矩形，做成了矩形啊。然后针对于下面的这个 substrate 和这个 PCB 呢，应该讲暂时是没有变化，暂时是没有变化。那台积电这个 CoPlus 方案呢，应该讲整体的量产的节奏啊、大概率是在28年。那第二个是针对英特尔，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呢是英特尔这个玻璃基板的进展是行业最快的，是行业最快的啊，并且应该讲整个行业技术路径的迭代和推动都是由英特尔去做的。所以说在过去新封装的这个研究中呢，大家都喜欢盯着这个台积电看啊，实际上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玻璃基板里面我们要特别盯着英特尔，对，特别盯着英特尔啊。那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首先英特尔应该讲是在这个23年就已经开始布局这个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并且其实从前两年英特尔对玻璃基板量产规划上来看，就是把这个26年作为一个量产的元年啊，并且我们从他们现在的实际的进展来看，大概率是能够兑现的啊，大概率是能够兑现的。那为什么英特尔我们说它最快呢？啊，其实就今年年初的时候，英特尔发布了一款Clearwater Forest 这款 CPU 啊，这款 CPU 应该讲是目前第一款这个量产带玻璃基板的这个型号的这个 CPU， 对，是目前第一款。所以说呢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年整个玻璃基板的板块的强度是今年有这个明显的提升，就可能往年都会炒一波玻璃基板，但今年明显强度包括持续度都有很大的提升。其实我们理解最本质的原因其实就是英特尔的这款 CPU 的发布，也就是说把这个今年彻底的定义为了这个产业化的元年，并且明年就要开始量产就是英特尔的这款 CPU 的话，应该想量产的节点就是在明年年初，并且有非常明确的这个量产的出货的指引以及渗透率提升的规划，并且这个提升的规划应该讲是比较接近的。对，那这款 CPU 呢，实际上它用了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具体结构来讲，它不是一个纯玻璃基板它是一个这个 ABF 跟这个玻璃基的一个混封的结构就官方的对它这个结构的定义呢是这个10-2-10怎么去理解呢？首先它上面呢是10层的这个 ABF 的这个 RDL 的布线层，然后呢中间是2层的这个0.8毫米厚的这个玻璃基，然后下面还有10层的这个 ABF 的 RDL 布线层就是说做成了一个混封的一个结构因此我们去理解它呢，它实际上比较类似于一个我们说像三明治一样的这么一个混封结构。对，那这个结构呢应该讲马上就是要应用于这个英特尔的 Clearwater Forest 这款 CPU 所以说整个产业链里面看下来，其实英特尔是最接近量产，并且应该讲27年就是英特尔的量产元年是比台积电还要早一年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就是研究玻璃基板的时候一定要盯着英特尔的进展然后具体关于这个先进封装的空间上的测算呢，可以联系我们团队，对，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测算。对，然后第二个用途呢是在这个 CPU 呢，我们认为其实整体的渗透率的提升其实主要依赖的是光波导技术的这么一个成熟现在可能还在一个技术的导入期我们简单理解光波导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让这个光信号可以直接在这个玻璃内部进行传输，那它的核心优势其实有包括像这个降低光损耗提升这个信号的完整性等等，就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可以提升传输速率和效率那本身 CPU 呢就是针对于这个原先可插拔的一个升级方案其实本身的诉求就是缩短这个传输路径那应该想未来具备这个光波导功能的这个玻璃基，它实际上是这个 进一步的满足了这个 CPO 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大概是在三年之后这个光波导技术成熟之后，玻璃机的这个渗透率在 CPO 里面会开始慢慢体现。对，第三个用途呢，应该讲主要是这个射频六 G， 主要是这个射频六 G。目前我们看下来，整体市场对于这一块的预期是相对比较低的，比较低的。这个东西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六 G 基站里面包含了这个对射频芯片的一个封装，射频芯片的一个封装。它对于玻璃机的要求呢，主要就是这个静电损耗。要求比较高，要求比较高。那这一块呢，我们国内可能主要是由国内的这个通信的大厂推动。这一块我们觉得后续的节奏呢，其实还是要依赖于我们国内六 G 的这么一个推动。我们觉得节奏上可能会跟这个先进封装有一些差异。对，但是整体我们跟产业沟通的结果来看呢，实际上空间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具体的这个空间测算呢，也可以与我们团队进行联系。对，然后从这个具体的工艺环节上来看，应该讲玻璃基板整个产业链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三个玩家第一个就是生产这个玻璃原片的第二个就是主要生产设备，主要就是包括了这个激光设备以及这个电镀设备当然可能最后还包含了这个 RDL 的布线比如说像这种直写光刻的设备等等第三个呢，应该讲就是最后这个买了设备和原片之后来做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主要是这三个核心的玩家，这三个核心玩家。首先我们说原片原片呢，应该讲国内主要是由这个凯盛科技彩虹股份然后还有像戈壁家、奇兵利诺药包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相关的布局，相关的布局。海外的话呢，主要是康宁、肖特、聚硝子、电气硝子首先从国内跟国外的对比的上来看呢，首先应该客观来讲，海外的原片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的，做的比较好的，并且从格局上看，应该讲80%的原片都是这个海外企业的份额。海外企业的份额那从国内国外的原片对比上来看，应该讲我们国内的原片呢在这个参数上就比如说像 CTE、DK 等等这种参数上是不输海外原片的。那可能更多的差距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可加工性能上，也就是说在后续的打孔跟这个填充环节的这个表现上跟海外的原片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差距。那首先我们从配方和工艺角度展开就是目前的传统的这个玻璃基板主流的这个体系呢是膨硅玻璃当然里面具体说是中膨硅还是高膨硅，包括等等，包括还有一些铝的这么一个配方的占比应该讲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值都是保密的这个配方，应该讲非常核心的就是这个配方。对，然后第二个工艺上呢，应该讲没有强制性，就是说哪种工艺一定能做或者说一定不能做主流的工艺呢主要是分成这个康宁的溢流向拉法，然后肖特的压延法，以及像这个聚硝子、凯盛这些做的浮法应该讲就是浮法的唯一的缺点呢，可能就是说需要经过二次的切割、剪毛、抛光这个工艺。对，然后原片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原片的这个加工加工主要是两个部分就一般来说做玻璃基板的厂商呢它不会参与到最后的布线，所以说做完这个打孔跟电镀之后就会交给这个板厂去做最后的这个布线。对，首先所以我们说打孔呢，目前用的是这个激光诱导刻蚀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首先通过激光设备去照射你需要穿孔的这个区域然后对这块区域的活性成分进行一个改性完成之后呢应该讲我们再通过金属酸去对这个改性的区域进行一个定向的刻蚀，也就是说这个孔呢它不是这个激光直接打出来的它是通过这个刻蚀液去进行刻蚀的。那所以说这个环节其实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激光设备以及这个刻蚀液。那其中我们觉得最有锐度的呢就是这个激光设备这个环节 啊，因为从我们跟产业交流的口径上来看呢，国内的激光设备应该讲是非常领先的，非常领先的。那相关的标的呢，可能就包括这个大族激光啊、第二激光以及德龙等等，对。然后克实业呢，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化工的这么一个产品啊。那国内可能相关的主要是江化微，江化微对。然后这个是设备以及辅材。那真正做加工的企业呢，国内应该讲主要是这个京东方，然后包括像凯盛科技，还有这个沃克光电。对，凯盛呢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啊、它是只对自己原片做加工。那像京东方跟沃格呢，都是外材原片，都是外材原片。对，这个加工的工艺本身应该讲难度不是特别大，可能更多的难点就是说，由于玻璃原片易碎导致的。对，然后打完孔之后呢，的步骤就是对孔内进行填充，这个核心环节其实就是镀铜啊，就是镀铜啊，这个其实也是对原片的考验可能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就是因为镀铜呢，它可能需要你多次多层的对这个孔壁进行镀铜，所以说呢，每镀一层铜，应该讲整体的这个孔壁的这个应力就会增加啊。等镀的铜层数多之后呢，就会容易碎，容易碎啊。那这个一部分是由原片决定，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加工的工艺决定啊。应该讲英特尔是目前最领先的。啊，它可能能做到这个十层左右的这个电镀啊，可能国内像京东方主要就做到七八层左右，七八层左右。对，然后梳理完整个工艺流程呢，啊，应该讲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价值量啊，应该讲30%左右是在原片，啊，70%左右在加工，然后加工价值量更高呢，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整体的这个设备或者说产线的 CapEx 比较高啊 ，CapEx 比较高。啊，所以说，我们梳理下来，我们觉得整个玻璃基板里面，可能最先能够受益的是设备环节，因为，整体如果我们说28年放量的话，那可能27年设备端的这个订单就比较有前瞻性啊，所以说设备啊，应该讲是最先能够受益的。然后材料端，我们觉得，比较受益的呢，主要是这个第一个是凯盛科技啊，因为它是原片跟加工都做啊，同时呢。它又是这个我们玻璃国家队的这么一个属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好国产基站的话，那凯盛应该是一个绕不开这个标的，绕不开这个标的啊，并且公司后续的这个进展应该讲是比较积极的啊，都在推动后续的这个进展。然后材料端还有比较我们看好的呢，像比如说像启斌啊，启斌的话更多的是看好它在6G 原片这块的卡位啊，目前看没有第二家企业，对，目前看还没有第二家企业啊，它有这个稀缺性。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可以把京东方跟这个彩虹打包在一起，打包在一起啊，因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觉得京东方呢，未来在国内的原片加工环节应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优势的啊，那可能对于彩虹的这个原片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动，会有一定的拉动。对，所以说我们这边推荐的核心标的就是以上这些。然后关于包括还有像利诺以及这个沃格的这个情况呢，也欢迎各位领导与我们私信沟通。对，然后我今天的汇报就先到这里。